在2001年呢，当我太太发现是有淋巴癌的时候呢，我女儿就在加州就寄了好几本有关 Barbara Johnson 的书给我们看。Barbara Johnson 是写过很多的书，在我们最低潮的时候是真的雪中送炭，打给我们很大的激励鼓励。如果我们说 Barbara Johnson 是近代的约伯呢，虽不重也不愿意。他有一个仔叫做 Stephen， 在 Stephen 18岁的时候他就被召当军去越南打仗。当时他两夫妇就在圣地牙哥目送这个18岁的青年穿上美国海军陆战队踏上征途。可惜几个月之后他们收到噩耗，他的仔就在战场被打死。跟住唔到几年，佢另外一个仔叫做阿 Tim， 被沦落做一个嘅流荡天涯、揾人生意义目的嘅一个青年人。佢同几个朋友揸车由罗省加州一路上去到阿拉斯加，当然做父母好担心。一个好似冇咗目标嘅青年人到处流荡，去揾佢哋觉得系可以满足佢嘅地方。突然之间，有电话嚟，就是阿 Tim 在阿拉斯加打电话嚟，佢阿妈，我有好消息话俾你听，我找到。咁佢妈奇怪你找到啲乜嘢？佢话我去到阿拉斯加嘅时候都走投无路，钱都用晒。喺我去到入油嘅油站里边，就识得一个入油嘅朋友，我同佢讲我自己，他就带了我去家住。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在我家住认识了耶稣。其实你一路都告诉我耶稣是谁，但我一路拒绝。你说的东西我不听，现在个朋友说的东西我听，我真的信了耶稣。我决定回家，不单止回去天父家，我也回去我爸爸妈妈家。我听日就会揸车落返嚟罗山。妈好开心，阿爸好开心，但好可惜，佢个仔永远翻唔到嚟。第日佢揸车落嚟嘅时候，喺高速公路里边，俾一个醉酒货车嘅司机撞佢个 Volkswagen， 撞到散晒，佢个仔亦都咁死咗啦。她的丈夫有一次在退休会里面权中司机，载着一班青年人去入这个夏令营，途中遇到车祸。虽然 Bill 即是她丈夫没有因为这样丧命，但是足足在医院里面唞了一年。她自己也都发现是患上了淋巴癌在脑里面，要做手术，要做化验，是经过很痛苦的治疗才康复。不过在他经历里面，他说这些都不是最惨的，令他最痛苦的就是他第三仔 Larry。 我讲一讲他的故事。 Larry 只有17岁，一个温文有礼、聪明、热心、能干的青年人，去拿到 scholarship 去大学里面攻读音乐，去热心爱主，是教会一个活跃的分子。在一个六月的星期六，因为 Barbara 的妹和妹夫去罗省探他们就决定两家人一起去迪士尼乐园住一晚酒店，在那里玩。他带着很开心的心情，很久没有这样的团聚。当时在家里面收拾行装，收拾行李，准备要去。他的仔 Larry 就打电话来，他说妈，我不回家，我在迪士尼等你。我留了本书，你可不可以在我书房里面，在我房里面拿我本书，因为我今晚要看。Barbara 当然进去看。去找到那本书，当他拿那本书出来的时候，他发觉书后面是有一沓东西在那里， 有一沓雜誌，去好奇睇一睇，全部嘅雜誌都係同性戀嘅黃色刊物。再睇下有一沓嘅照片，全部係裸體嘅男人嘅照片，跟住有一沓信喺裏面。佢拆開嚟睇一睇，係佢認識一個男仔喺教會嘅男仔，係寫信俾佢嘅仔，裏面充滿咗係辱罵嘅，充滿咗性嘅一啲嘅字句。佢整個人呆曬，點可能？我個仔一個基督徒係一個基，佢一個咁樣嘅家庭長大會係咩？但佢都要去歷史嚟。嗰一日係佢人生最難忘嘅一日，最難忘。終於捱過咗一日，佢有機會同 Larry 坐喺度傾，傾咗十五分鐘，佢人生最難忘嘅十五分鐘。當佢問一問你幾時開始，你係咪有咁樣嘅性傾向？佢突然間發覺喺佢面前嗰個溫文有禮17歲嘅青年，突然間變咗另外一個人，目露空光，指斥佢，佢話：我喺屋企17年受盡痛苦，孤立無援，我今日需要唔係你教訓我，我今日需要你俾一筆錢我，你俾埋個 pink slip， 即係個車證。我要離開屋企，兩母子在個十五分鐘裏面爭執，阿媽不住流淚喺度喊，就喺極不愉快之下結束咗佢哋十五分鐘嘅談話。第一早，當佢走入佢仔屋企個房嘅時候，已經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 Barbara 說，我失去 Larry， 你失去 Tim 和 Steven 是傷痛得好幾百倍，但這個都不是他最痛苦的。最痛苦不是他發現他的兒子是一個同性戀，最痛苦不是他見到他的兒子離家出走，而是他之後沒有任何的支援，沒有鼓勵，相反是被指責、內疚、拒絕。他立刻跑到去一個叫 Melody Land 的中心，是專門幫助基督徒同性戀的人士組織的基督教中心。他希望在個中心裡找到一個媽媽，跟他一樣遭遇的媽媽，可以能夠大家分擔分享，可以聆聽，可以分擔，但是感到極端的失望。在整個中心裏面竟然之間一個媽媽都沒有。所以在那本書裏面其中一個 chapter 就說 Where have all the mothers gone？ 那些媽媽去了哪裡？她的丈夫 Bill 是一個典型的男人，我所謂典型的男人就是逃避。她告訴她太太，這些少年人這些是過渡期而已，很快脆就過去了，不用擔心。其實他自己騙自己，他的兒子去就去了10年。他問教會，教會人以為他有問題，家庭有問題，或者是個媽媽太過 dominating， 以致會有一個同性戀的兒子。他再去問一些機構的時候，牧師告訴他，你的兒子當然是一個同性戀鬼纏住你，要去趕鬼的。甚至有人懷疑他的兒子是不是基督徒，他是不是基督徒。那種的孤立，那種的無援，那種的被屈，那種的自憐，那種假的內疚，所帶來的痛苦，比如失去在越南的兒子，在高速公路的兒子，甚至是離家出走的兒子，更慘更痛苦。 跟住 Barbara Johnson 喺本書裏面講一句說話，佢話能夠找到一個人去聽你講，去聆聽，去鼓勵，去體諒，是將你帶到去上帝的恩典那裡，你是遇到個最大的天使。但很可惜在今天這個世界裏面 不是很多這樣人，甚至在教會裏面也都不是很多人，以致我們有更多受傷的人，有離婚的人被拋棄，但人怎麼跟他說離婚的事當然是兩個人的問題，不會只是你丈夫的問題。你想想，已經是受傷的婦人再拿炸鹽擠下去的痛楚裡面會怎樣？一個患癌病的人，他告訴你，當然是你平時不照顧你的身體，不知道你吃些什麼東西，好像有親戚跟我說，梗係你用個氣壓煲煲湯，所以你太太患咗呢個病，你個反應係點？雪上加霜。所以巴布拉講話能夠幫助佢人，就係一個能夠去聆聽接納佢人。約伯最大嘅痛苦係咩？約伯嘅係講苦難嘅問題。忽然之間，十個仔女冇咗；忽然之間財產冇咗；忽然之間尊嚴、身體嘅健康冇咗。是用假片刮自己的伤口，但那些都不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我太太跟他说，我太太怎么跟他说？你说你自己还是一个的、有正义的人，如果你说你自己是有正义，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如果这个上帝是这么无理，将一个嘅苦难挤喺一个正义嘅人身上嘅时候，呢个上帝值唔值得你去跟？如果呢个上帝系正义，就一定系你犯咗罪，所以搞成咁。佢最亲嘅人，佢嘅太太，都咁同佢讲，或者佢太太自己都好痛苦讲呢句说话。佢三个朋友老远嘅嚟到去安慰佢，七日七夜陪佢喺度喊。但是那三個朋友幫不幫到他？那三個朋友沒錯，他們好人，沒錯，他們關懷，但是好心做壞事，因為他們的那套思想是一些是很沒有人情味，那套的神學觀念，以為約伯你這樣做法就一定是你犯了罪，所以上帝刑罰你。為什麼你還要問上帝為什麼？所以在21章上一次我們提的時候，約伯就跟他朋友說，你們要細聽我的言語，就算是你們安慰我，你聽下我說就是最好的安慰。去到第22章的時候，是約伯記的第三個回合的辯論，首先發言的就是他的朋友以利法。以利法在講22章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材，我们看看他怎样去指斥约伯。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至到十一节，他那套思想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第一节至到我们看第一节至到十一节，提万人以利法回答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岂是因你敬重他就责备你、审判你么？你的罪恶岂不是大么？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贫困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处在其中。你打发寡妇凶手回去，截断孤儿的王臂，因此有网络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我未去解这段圣经之前， 我再提一提，上一次我讲二十一章的时候，我讲到基督教是有三大坚持的。我们明白这个三大坚持，然后我们再看这段圣经就会容易很多。这什么三大坚持呢？第一个坚持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相信一件事，你坚实坚持一件事，上帝是全能，上帝是所有万物的主宰，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属乎他的，包括我们的头发，我们的衣，我们的健康，我们的钱财，我们仔女，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不是主人，他才是主人，他是拥有绝对的主权。这个是第一个坚持。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会坚持这一样东西。如果你不坚持这样东西，即是你不相信他是一个神。第二，基督徒第二个坚持，没错，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但他不是一个暴君，他不是乱来，他有绝对的慈爱和公义。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坚持。第三个坚持，人是有罪的，人是反叛，人以为自己是罪人，这个是万物一切痛苦的根源。如果基督教是有这三个坚持，现在约伯突然之间什么都没有了，灾祸来到他那里，你第一个坚持，他坚持赏赐是耶和华神，收取是耶和华神。第二个坚持，说上帝是慈爱的，他不会无端端是将个灾害加给约伯度。第三个坚持，如果你从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去看，你所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以利法的结论。以利法的结论就是什么呢？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你搞成这样是上帝幕后黑手。第二，上帝不会乱来的，上帝是绝对慈爱的，他不会不义的。第三，人是有罪的，你衰了你就要自然罚了。所以你夹过三个坚持加埋上来，得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结论，就是什么？是因为约伯犯罪，所以上帝惩罚他。这个就是他的神学。他的神学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第一个坚持加第二个坚持加第三个坚持加埋上来，就是这个结论。但约伯的问题就是说，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一套这个叫做成功神学，你好上帝就祝福你，你衰上帝就责罚你。约伯在二十一章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你擘大眼看看这个世界，很多好人是不好报的，很多衰人是好好报的。约伯告诉你，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一加二加三就等于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他就问上帝，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果你说是我犯罪所以搞成这样，有哪个不是犯罪？如果你说罪因为有恶报，善有善报，如果这条是不是对的时候，你怎么解释世界上有很多很多飞黄腾达的人是衰人来的？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去持守这一套很简单但是很错谬的观念，就令到约伯大受伤害。你睇下第一个理由，第二节喺第二节第三节，佢提出三个问题，三个问题都系好明显有答案嘅，答案就 no 嘅。我哋叫英文嘅文化叫 rhetorical question。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人岂能使神有益处？智慧人能有益于自己？咩意思？因为约伯记在二十一章的时候，他讲约伯他对神问，我不相信是因为我的罪所以我遇到这些这样的苦难，但我又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你将这些苦难给我，他就问上帝为什么。以利法听了上来觉得是大逆不道的，你这样去质问上帝是大逆不道的，为什么？以利法就问了，人岂能使神有益处？智慧人但能有益自己。智慧人的智慧这个字希伯来文叫 Maskil， 这个字是解 insight， 有洞悉。他对约伯说，约伯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公义的人， 你以为你自己一个正直的人，我好人，我对神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我好人，我对神有好处，你还这样去对待我？以利法就驳他，人岂能使神有益处？上帝是在乎你做好人去对他好些吗？你荣耀他，他就会我想很多非基督徒都会有问，上帝这么自私的，要人荣耀他的。以利法说，上帝使你荣耀吗？他自己本身已经有荣耀，你 多一个少一个都不是那么荣耀他的。个意思就是话，以利法是驳斥呢一个嘅约伯。你以为你行事公义，你以为你有智慧，你对神有益处，你就可以问上帝点解点解？你太过自大啦！上帝唔会因为你做少少嘢，佢就有益处嘅。所以第三节，你为人公义，岂能叫全能者喜欢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你呢？好明显就 no， 上帝不需要你做这些事他就开心，上帝不需要这些 他就以为你以为这样做，我说上帝我做事对你好，你做这样对我、好人真好宝，我们已经摆我们自己在一个这样的位置了。约伯是不是真的这样？约伯是不是真的牙牙叉叉去顶嘴呢？跟住第四节，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他找回一个好 simple formula， 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工程式。是因为你敬畏他就审判你。是因为你敬畏他所以他就糟质你，他就责备你。哪里逻辑上哪里讲得通？所以以利法的结论就是，神绝对是因为你犯罪所以罚你，不是因为你敬畏他所以罚你。你问神是多余是无用，只不过是指出你自己的自大。他已经被这一套这个这样的错谬的神学观念踢了下去了。跟着人家就会问，你说约伯犯了罪嘛，约伯犯了什么罪？于是我们就看他数约伯的罪行。第六节，你是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穷人的衣服。约伯会问，我犯了什么罪？麻烦你告诉你，他就在这里数他，你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削贫穷人的衣服，商业的罪行。我们就会问，约伯有没有犯过这些罪呢？约伯有没有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呢？有没有剥削了贫寒人的衣服呢？有没有犯了很多些商业性的罪行呢？当然我们就说没有啦，因为第一章上帝都见证了约伯是一个清白的人。但你试试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我相信约伯是做生意的，所以有这么多的骆驼做那些物流，我相信做生意一定有利润。举个例，你是卖米的，卖米的商人，都可以开米铺的。你卖米，一买一卖，好自然就有利的，即是你需要有利润的，即是所有 商人都需要有利用的，利润的。在某一个程度，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没有饭吃的，是不是？他们都要饭，他们都要买米，你米里面也都有，也都需要有利润的，穷人买你都要有利润的。咁喺咁嘅情形嘅时候，係咪剥削咗人哋嘅米呢？剥削咗穷人嘅米呢？而家香港咬得最犀利嘅就係最低工资嗰食饭钱计唔计呢？係咪无良嘅雇主呢？呢啲都係一啲好複雜嘅问题，商业问题。佢强取弟兄之物呢，即係我諗返起我哋喺缅甸，我哋喺缅甸呢，喺教会里面呢係做咗啲扶贫工作。我哋其中一个扶贫工作呢，就係所谓 microcredit， 即係用借钱俾嗰啲嘅穷人。譬如我哋买隻豬，我哋借钱俾佢买隻豬。咁呢到豬大嘅时候呢，要俾返隻豬我哋，同埋俾返两隻豬我哋咁样。即係我哋即係啲。咁喺某个情形係咪剥削咗呢？原来呢句说话真係好厉害。一方面是将那些事实扭一扭， 然后呢就好似一个权威者将佢压落去你嘅身上，等你内疚。你再睇下第二个，仲难搞。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在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支钱孤儿的傍庇。个意思就话，你虽然有能力，你是一个尊贵嘅人，你是富有嘅人，但你却没有怜悯嘅心。贫乏嘅人，你冇俾水去饮；饥饿嘅人，你冇俾食物去食。咁於是我哋問約伯有冇咁做過呢？當然冇啦。但從另一個角度嚟講，佢又有喎。世界上仲有幾多孤兒呀？咁點解你唔俾佢呀？世界上仲幾多人冇清潔嘅水飲，點解你唔俾佢呀？或者有人咁樣問我哋呀，今日香港我哋個個有飯食係咪？你食剩啲飯你又會點呀？臭咗你發毛你抌落地，抌落你垃圾桶。但你知唔知你世界有好多人冇飯食呀？你知唔知你世界上有多人饿死噶？咁於是我就告你啦，就係你剝奪咗人哋嘅飯食，得唔得？如果我話呢句得嘅時候，全世界人都有呢個罪啦，係咪？因為而家世界仲有好多人係餓死，仲有多人冇清潔嘅水。我想講一句說話就係、是，將呢啲嘅所謂大道理，將呢啲嘅控訴啊，從一個權威者或者是的身上吸落嚟的時候，往往一些自我形象低的人就吃曬呢啲嘅內疚，對佢一生會好慘。仲有，你再嚟睇睇啦，因為你咁樣做，去數呢啲人，跟住十字節就十一節，因此有網羅環繞你，有恐懼忽然使你驚惶，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这个所谓网罗啊、恐惧啊、黑暗啊、洪水，都是指约伯所遭遇的灾难，全部是上帝的审判，罪有应得，恶有恶报。我想问一问，如果你是约伯听到这说话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这些朋友老远来安慰你，讲一番这样的说话，你会有什么感受？我哋再睇第二样，佢继续去驳斥约伯，十二节至二十节，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星宿何其高呢？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这幽暗施行审判呢？密云将他遮蔽，使他不能看见。他周游穷苍，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忽然催眠，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既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二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消灭。以利法讲啲咩嘢？佢系回应翻约伯喺二十一章所讲。约伯去问上帝，话上帝点解啊？你睇唔到世界上仲有好多衰人去飞黄腾达咩？你睇唔到有好多人喺度受害咩？上帝点解你唔睁开眼睇？点解我唔明啊？约伯去问上帝，我唔明。于是以利法就话：你咁样话上帝系大逆不道。冇错，上帝是高高在上，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星宿何其高，你说神知道什么？个意思就是说，上帝是高高在上，上帝比最高的星几万光年先来到地球的星，上帝还要远。但上帝不是远到他不知道我们的近况，不知道我们的问题，不知道我们的世界发生什么事。如果你说你知道什么，他岂能从幽暗施人审判，密云将他遮蔽，使他不能看见，他周游穷苍，你要从上古之道么？意思即是说，你以为上帝匿埋咩？你以为上帝不知咩？你以为上帝是不食人间烟火咩？你错啊！上帝虽然高高在上，满有大能，但他仍然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问题的。约伯，你搞错一样嘢。 於是他就將約伯帶埋上古之道，即係舊陣時啲惡人諗法。啲惡人點諗法呢？嘿，唔需要理上帝嘅，上帝匿埋嘅，上帝唔會搞我哋嘅，我哋有我哋自己搞，我有我哋自己，上帝離我好遠，我哋唔需要你。你咁樣諗法係極之錯誤嘅一個觀念。點解呀？好明顯，因為佢哋嘅結局係乜都冇曬。因为这些所谓的有钱人，这些的衰人，他们所拥有只不过是暂时的。二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裁，其余的都被火消灭。约伯，你不要跟着这班人。这班人你以为他们、你说嘛，飞黄腾达嘛，那些暂时的。一阵间乜都冇晒，唔值得你同埋我羡慕嘅。系啊，神会无缘无故去使你受害嘅。以利法咁样坚持，坚持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然后就假造一啲嘅证据加诸约伯嘅身上。约伯有冇好似呢一班上古之道嘅人？话上帝离我好远，我可以乱嚟啊？冇啊！上帝冇啊！但系喺佢哋嘅心目中，喺佢朋友心目中，佢就将约伯拿埋呢班恶人一齐嚟讲。或者我嚟睇一睇21节至30节。既然约伯嘅受苦系犯罪，唯一嘅方法就系认罪啦。承认自己的过犯，或者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或者会明白。有一天你去超级市场，突然间有人捉住你，说你是偷东西高卖，你很明显知道你不是偷东西的，很明显知道你不是偷东西，你是没有做过的，你是被人屈的，但现在他说证据确凿要告你，然后那人说不告你得，你认了他，你认了他赔我们$2，我们就给你走了，你会不会认？现在以利法就是这样，你跟神在那拗什么呢？你又不开心，个个都不开心，你拗什么呢？仲死咬你自己是正直，死咬你自己是无辜，你咬乜嘢？你翻去上帝嗰度，上帝会原谅你，上帝会一笔勾销噶。你一转回嘅时候，上帝俾翻晒所有嘅你。呢啲成功神学就嘛，你一转回嘅时候，上帝要俾你，点解你唔俾佢？所以佢唔系唔爱约伯，佢唔系唔关心约伯，但佢个套嘢就带俾人好大嘅伤害。你睇睇佢点讲法。21至30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随不移，就必得建立。要将你的珍宝吊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吊在溪河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以你为珍宝，作你的宝银。你就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仰起念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他的，你要还你的愿。你定要作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你的路。神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拯救。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以利法是想告诉约伯听，有出路的，有出路，你认罪啦，你不要跟上帝拗，你拗什么？上帝高高在上，你拗没用的，你认罪啦，你认罪肯在上帝面前，他说要认识神，认识这个字，希伯来文认识这个字呢，其实不是只说知道、Hefken 这个字呢是投降啊！你投降俾上帝，你唔好跟上帝拗拗咩啫？你投降俾上帝啦！你投降俾上帝，就必得平安。平安嘅字咧系唔系 shalom 呢个字，系和谐啊！和谐啊！ 是Iskan， 你是和諧，你投降給上帝，你不要爭，你投降啦。就知你兩個細蚊仔喺度啊，你兩個細蚊仔喺度打架，我明明你個阿爸要罰個仔，個仔明明冇做錯啫，你係要話嘅時候，咁你話，唉，同阿爸講聲對唔住啦，點解你唔講？你對唔住咧，你就會平安噶啦，你就會好噶，你投降啦，一模一樣，投降啦。然後咧，佢仲俾啲啊。如果你讲对唔住咧，我就会俾翻粒糖你食噶啦，或者诸如此类。而家咧一样咁嘅道理，你要认识耶和，你要认识神 ，surrender 吓、福气必临到你。然后第二十节，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远除不义，就必得被建立。你翻悔改啊！翻去神嗰度啦，喺你帐篷，即系喺你嘅住处里边，除去晒不义啊，咁你就会好过，你日子就会好过，你就会有翻晒你所有嘅福气，你就会有其他嗱，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嘛。你悔改嘅时候，你有善报啊，你就会乜嘢都会好翻晒，你乜都会啊，六合彩又做咩都会啊，吓样都会俾晒你噶啦。仲有二十四节，你要将你嘅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非的黄金掉在溪河的石头间。你将啲不义之财啊，你啲珍宝、啲俄币，呢啲系咪系不义之财？抌晒佢啦！全能者就必为你嘅珍宝，作为你嘅宝银，你就会有喜乐噶啦。你祷告嘅时候，佢就会听噶啦。你还愿嘅时候，你嘅愿就会得还噶啦。你就会升高噶啦，你就唔会降卑噶啦。神就会拯救你噶啦，神就会搭救你噶啦，你就必蒙拯救噶啦。但系成个神学思想就系咁样。今日我谂下，我哋好多基督徒咧。都是用这样的方法的。你信耶稣啊，信耶稣就灵晒的了，什么都搞定的了，信耶稣就永远了，好像我们卖药佬那你睡不着试下这只药，吃了这只药包好了，那只药不定，这只药叫耶稣，你吃了耶稣之后你什么都搞定了。事实是不是这样？未必是这样。我想我们将基督教看为一些是一啲所谓成功神学嘅教啊，你祈祷你就会咁样咁，你信服你就会咁咁，一定会有福气，有定有好多好多顺顺利利临到你身上。你而家唔信你咧，就因为你有啲问题，你嘅信仰有啲问题，你梗系犯罪，所以搞成咁。今日喺好多教会里面都有呢套咁嘅思想潜移喺我哋里面，带嚟一啲系好大嘅伤害。今日我哋需要系乜嘢？虽然我哋好多唔明白，或者我用另外一个例子去解释，可能会大家会了解嘅。我问 Andy 借架车，喂 Andy 借架车我用用。一个礼拜之后 ，Andy 就问我：，诶，苏牧师，我想攞翻架车。架车系佢攞翻架车系天公地道，系咪？佢系拥有者，就正如上帝系拥有者，上帝攞翻啲嘢系天公地道，冇得拗。但我唔明嘅地方，我用紧嘅车载我仔女去医院急救。你话系我个老友，冇啦，冇理由喺呢个时候攞架车啊！唔明白，约伯就系咁咯。冇错，赏赐系耶和神，收取耶和神，但你睇见咁痛苦，你系一个慈爱神，点解你会咁做？我唔明白，唔明白。但我哋有一个相信，正如约伯有一个相信，上帝一定。是有他好好的原因，虽然个原因不知道，上帝一定有好的原因，不是一定犯罪所以是这样，未必一定是这样。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我想到一个故事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下。成吉思汗是很喜欢一只鹰，他每次狩猎打仗都拿着个鹰，有一次他打猎打得很累，去到个溪水那里就想去喝水解寒， 佢正要饮嘅时候，个鹰就啄佢。佢再攞啲水嚟饮，个鹰倒整晒佢。佢颈渴得好紧要，佢觉得个鹰整蛊佢，佢嬲起上攞把刀，一刀斩死只鹰。当佢斩死只鹰嘅时候，佢觉得自己太冲动，可能有原因。佢就沿住条河一齐上去睇一睇，大概喺几百码以外的地方，发觉一条好大嘅毒蛇，死咗喺溪水当中，佢个毒汁流晒落去溪水里边。你问我点解有好多嘅不幸嘅事临到基督徒嘅身上？点解会有好多嘅苦难？我唔知道，但有一样嘢我知道，我相信佢会有更好嘅原因。第二样嘢我知嘅，就系一个人喺最痛苦嘅时候，系能够遇到有人去支援、去鼓励、去接纳。他就发觉在他苦难的时候，神是最近。你问我，你最感觉神最近是几时？我相信就是我家有危机的时候，神是最近。于是你又会问第二句，你想不想有多些危机，等你激起多些神？我就说我唔想，咁即系你好软弱啊！苦难就好似死亡一样，死亡系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但唔系因为咁样，我哋就去死嘅，因为死亡永远系一个最后嘅敌人攻破。苦难一样系，但喺苦难里边，你几时会感觉到神存在咧？几时候你会得到安慰？菲利恩士讲呢句说话好好，唔系问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而系问 Where is the church when it hurts。当你受伤嘅时候，有冇一啲人喺侧边扶立你、聆听你、鼓励你？我屋堂系咪一个咁样嘅教会？我哋系咪一个咁样嘅教会？我们是一些什么的父母，什么的弟兄姊妹，什么的教牧，什么的传道人，什么的团友。愿意藉着约伯记真的提醒我们，以致我们都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这个教会都是一个有人情味的教会。请我同心低头，同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